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礼拜四以419-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上个礼拜侵入美国领空，称这个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五日前，美国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大西洋上空将中共监视气球击落，该决议谴责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领土上空使用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尽管这项决议对中共的谴责只是象征性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美国两党团结起来压倒性支持一项决议，这个在众议院历史上非常罕见。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称，拜登政府已经确定该气球在运行时使用了能够监视美国通用的电子监控技术。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礼拜四表示，华府确信中共间谍气球制造商与中共军方有直接关系。截至礼拜四，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大地震造成的遇难者已经超过20,000人。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努力寻找生命迹象，但搜救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幸存者无家可归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礼拜一发生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成为十几年来全球最大的一次地震灾难，预计死亡人数仲会上升。据土耳其灾害管理机构称，该国已经有超过17,130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在叙利亚已经有3,000多人丧生。路透社报道，在叙利亚救援工作因为当地的武装冲突而变得复杂，武装冲突使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基础设施受到破坏。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承认政府缺乏救援能力和设备。礼拜三，一名新泽西州市议员在他工作地点外的停车场被枪杀。就在一个礼拜前，该州另一名政客亦在他的车中被枪杀。萨默塞特郡检察官办公室称，现年51岁的拉萨尔海勒是代表迈尔福德地区的共和党议员。早上7点啱过，他被发现死在他工作的能源公司 PSENG 外的停车场。检方称，警方很快将凶手锁定为 PSENG 前雇员柯蒂斯。据信柯蒂斯在停车场接近海勒，并在他的车外开枪打死了他。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仍在努力确定事件的动机。警方尚未将这两宗枪杀事件联系起来。检察官办公室称，海勒之死似乎是一宗孤立事件。礼拜四，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向亨特·拜登发出正式请求，要求提供与他商业往来有关的信息和记录。该小组还在调查拜登总统的弟弟詹姆斯·拜登和亨特的商业伙伴艾里克·斯梅林的记录。据悉，詹姆斯·拜登之前面临质疑，他涉嫌吹捧与总统哥哥的关系来促进商业交易。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将目标锁定在亨特身上，但他们在今年控制众议院后加强了审查。委员会要求亨特和其他人在2月22号之前作出回应，然后再决定是否发出传票。继澳洲战争纪念馆证实正在拆除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后，礼拜四，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下令从国防部及军事场所拆除中国制监控设备。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支持这一决定，并说他不会担心来自中共的反对。在澳洲一场清除国安隐患的行动中，海康威视和大华的监控设备首当其冲。此前，澳洲政府部门有关机构曾经对外透露，大批由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和大华开发并制造的监控设备，正在包括国防部、外交部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等敏感机构在内的建筑物内使用。这些设备包括至少913台摄像头、对讲机、电子入口系统和录影机等。印尼东部巴布亚省首府查亚普拉9号下午发生规模 5.1 地震，震央距离首府查亚普拉市1公里，震源深度22公里。地震造成一座水岸咖啡馆倒塌，至少有4人死亡。 查亚普拉市居民表示，地震来袭时，当地人纷纷从住所和商店内夺门而出，寻找安全地点。因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提醒，之后可能仲会出现余震。拜登政府官员礼拜四在闭门会议上向国会议员进行了关于中共间谍气球的简报，提供简报的官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界的代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情报简报中提到，被击落的气球上发现含有一些英文说明的组件，知情人士拒绝进一步准确阐述哪些部件是西方制造的。目前还未清楚这些文字是在气球被击落之前发现的，定是在之后的残骸中发现的。如果是西方制造的，很可能会和高端晶片等敏感物品一样被列入美国的出口黑名单。美国多部门仍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继续打捞气球残骸。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礼拜四发出的一份声明说，美国或对支持中共军方间谍气球活动的有关实体采取行动，这些制造商与中共军方有直接关系，但国务院没有点名具体公司的名称。礼拜四，总部位于湾区 Sunnyvale 的雅虎公司宣布将至少裁员 20%，总共超过1600名员工，成为今年最新一家宣布裁员的大型科技公司。雅虎首席执行官吉姆兰佐称，裁员将占雅虎当前广告技术部门员工总数的 50%。 他补充说，裁员和公司面临的任何财务挑战无关。该公司这次裁员旨在重组数字广告部门，这个标志着雅虎放弃了与 Meta 和谷歌的直接竞争。据悉，雅虎关闭数字广告部门利润较低的部门之后，将在其他领域进一步扩充业务。 Meta 公司礼拜四恢复了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允许这位美国前总统再次在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针对川普账户的禁令持续了两年，是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集会事件后开始实施的，但截至礼拜四下午，川普尚未重新在这些账户上发帖。几个礼拜前，脸书宣布将恢复川普对该平台的访问权，并称如果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其内容方面的政策，该平台将加重处罚，再暂停他的账户一个月至两年。与推特相比，脸书和 Instagram 对川普的影响力较少。在埃隆马斯克接管推特后，该平台已经在去年11月恢复了川普的账户，但这位前总统至今亦没有重新在推特上发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发表演讲，他表示正赢得与俄罗斯战争的乌克兰应该成为欧盟成员，称没有乌克兰，欧盟就不完整。两日前，泽连斯基开始了俄乌开战后罕见的境外之旅，向西方寻求新的武器装备，以击退莫斯科已持续近一年的全面入侵。在他讲话时，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东部进行新的攻势，他补充说，考虑到未来的巨大任务，加大欧盟的谈判应该在今年较晏时开始，此举将有助于激励乌克兰士兵保卫国家的热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表示，并没有严格的时间表，乌克兰希望在几年内加入，而实际上加入可能需要几十年。礼拜三，美国、英国和澳洲空军在美国西部举行联合军演，模拟对抗中共侵略的高端空战。不久前，美国空军将领预言美中最快在2025年因为中共侵台而开战。美英澳军队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了联合空战演习，这个是美国空军定期举办的红旗系列高端空战演习的一部分。内利斯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重要的训练基地之一。红旗演习项目指挥官美国空军上校哈钦森说，这次空战演习与最近发生的任何事件没有直接关联，但强调中共对美国构成步步紧迫的挑战，美军进行训练以便做好准备。 美国之音引述分析指出，中共正积极准备侵略台湾，但并不意味着北京已经决定几时开战。而美国现役军官的职责是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韩中社报道称，北韩礼拜三晚间在平壤举行阅兵，以纪念军队成立75周年。金正恩和女儿金珠爱一起参加了阅兵仪式。在礼拜三晚间的阅兵仪式上，北韩展示出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华星17，多达11枚。不过这些导弹能否将核弹头打到全世界各地还是个未知数。专家分析，北韩在阅兵式上展示了比以往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和金正恩大规模生产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指令相一致。韩国外交部批评北韩在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举行这一活动。韩国外交部在例行简报会上说，我们敦促北韩立即停止非法的核与导弹开发以及鲁莽的核威胁，并迅速回到无核化谈判中。马斯克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的星链服务再次成为焦点。在马斯克和 SpaceX 的高管发表评论后，乌克兰军方使用星链的用途受到质疑。马斯克上个礼拜在推特上表示， SpaceX 不允许将星链用于远程无人机攻击。礼拜三，星链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星链从未计划被武器化。肖特维尔说，乌克兰使用星链的方式不是最初原定的意图，亦没有任何协议。他补充说，星链已采取措施限制乌克兰军方使用该技术控制无人机。乌克兰官员礼拜四作出愤怒回应，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称， SpaceX 公司不是站在乌克兰和自由一边，就是站在俄罗斯那边，亦就是杀戮和夺取领土的一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